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三十三章。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三十三章。我们来看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三十三章的一到三节。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四百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伏伏在地，才就近他的哥哥。啊，我们来看一节说，然后雅各举起他的双目就看见了，看了以扫已经来了，与他在一起的四百个原本就兵丁的四百个兵丁哈。这一章呢接的是三十二章后面那一部分啊。当雅各呢经过皮努以勒，当他在夜间呢与神摔跤，后来呢神触摸了他大腿的窝，他就瘸了啊。所以说呢，在上一章结尾的时候呢，雅各重生了，他完成了从雅各到以色列的一个转变啊。然后呢天亮的时候，神就让他可以面对他的兄弟以扫啊。后边呢说他将孩子们分为两个部分，交给利亚，交给拉结，交给两个女奴隶啊，交给两个女奴隶。而第二节哈，并且他使女奴隶和他们的孩子在最前面，利亚和他们的孩子在后面。拉结和约瑟在后面啊，就是在最后面第三节。然后他在他们前面穿过去，然后他在那地呢七次下拜，然后才直到靠近啊他的兄弟，靠近他的兄弟，一共下拜七次。我们看到雅各呢在以扫面前极其的谦卑，他伏在地上向以扫下拜，然后一直下拜，一共是在那个地方边走边拜，一共拜了七次啊。这是表示什么？表示对之前对以扫所犯的那些过犯，对以扫造成的伤害，一种彻底的谦卑和认罪，啊，一种彻底的谦卑和认罪。所以说，弟兄姊妹，当今天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神通过以撒给雅各的祝福，那个祝福究竟是什么样的祝福？我们看到那个。以撒给以扫祝福的时候，就是雅各用诡计骗取祝福的时候，祝福说得很清楚啊，愿你的弟兄们向你下拜，你的弟兄们做你的奴仆啊。但是你看这里，谁向谁下拜？是雅各向以扫下拜啊，而不是说像祝福说的我们理解像人理解那样，以扫向雅各下拜，没有，在他们两个人活的时候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而且啊，你到后边看这个创世纪三十五章，当以撒去世的时候，参加葬礼的顺序是什么？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你对比一下，之前是以撒和以实玛利，也就是说，在葬礼上是谁居在前面？是以扫。也就是说，你用什么？在你就按这个世界上事来看呢，按肉身来看呢，其实以扫还是长子。以扫在世界的时候，以扫和雅各两个人活着的时候，以扫的地位在世界上是高于雅各的。但是这个雅各的祝福呢，它的重点不在于今生，不在于世俗的权利和世俗财产的富足，它的重点在什么？在属灵的事情，关乎永远的事情。要说两个人还活着的时候，在今世的时候，雅各在以扫面前极其的卑微，他向以扫下拜，称他为主。在葬礼的时候呢，谁是长子？在葬礼的时候，以扫排在前头。也要说，在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以扫呢，他仍然是个长子，他看起来好像没有失去这个长子的名分。但是在属灵上，在两人死后哈，直到永世当中呢，以扫和雅各是没法比的。所以说今天你要明白这个事情，就是什么叫属灵的，什么叫将来的，什么叫永世的，什么叫今生的，什么叫暂时的。 基督徒，我们今天在今世哈，耶稣说，你们信耶稣得救，你们信耶稣有永生，你们与主一同作王，这个指的什么时候？指的是将来。所以说，你看到创世纪虽然说啊，管理空中的鱼、海里的啊、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并地上一切所有的，你在今天基督徒能管这个世界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是外邦人做王，甚至有一些畜生做王。所以说，圣经当中属灵的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不要撤手看这里，给我们的这些应许，是天国和永生的盼望。所以说，基督徒在世的时候，你要搞清楚。你看，你看，两个人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像预言所说的那样，但这个指的是两个人死后的事情，啊，这是两个人死后的事情。所以说，我们活着的时候，你要搞清楚你信耶稣为了什么。圣经当中对我们的应许究竟是什么时候能得到？你要把你的眼光放在将来，啊，放在将来。好了，而且呢，你会发现，其实关于对雅各的祝福，关于这个长子的祝福，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以扫他也没搞清楚什么事情。他为什么恨雅各？他觉得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那些，但是后来你发现，其实以扫在世界上过得也不错，啊，他过得很好。两个人还活着的时候，雅各看起来是没有以扫那么强大的。他们看第四节到第七节，以扫跑过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于是两个使女和他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杰也前来下拜。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七节，第四节，然后以扫就怎么样，就快速奔跑过去，为要迎接雅各。他紧紧地抱住了他，趴在他的颈项之上，然后他与他亲嘴，他们痛哭。我看到以扫不再仇恨雅各，以扫在这里有爱兄弟的感情，而且他把雅各亲嘴为然，表示是他的兄弟。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神在以扫心里动了工，除掉了他的仇恨，所以也当他再一次看到雅各的时候，他不再恨他，是他主动跑过来迎接雅各的，是他抱紧雅各，是他与雅各亲嘴为然。所以说弟兄姊妹，神呢将雅各重生了，他不再使用诡计，不再逃避这些事情，他要做出补偿，他要做出认罪，他要谦卑的时候，之前雅各准备好了礼物，也准备好了话，当雅各把该做的事情准备好的时候，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并真正为自己的过犯做出补偿的时候，神就为他改变了以扫的心。圣经说，若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变成新的，是新造的。而且你注意哈，这个礼物是准备好了，但是以扫并不是因为礼物才化解仇恨，因为后边说的很清楚，以扫不知道那些礼物是干什么的，不知道为什么哈，反正他就是不知道。所以说，神感动让雅各准备礼物，但是以扫并不是因为礼物而原谅雅各，以扫是因为什么？因为神改变了他的心。啊，改变他的心。后来以扫也拒绝礼物啊，但最终雅各强迫他收下了。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两方面的事情，就是无论以扫是否要求，无论以扫是否原谅雅各必须做该做的事情。以扫收不收是以扫的事情，以扫原不原谅是以扫的事情，但雅各必须按照律法，按照先知和律法的道理，对弟兄做出补偿。就像上次我们反复强调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呢，若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就要怎么样，就要与他和好，若有一文钱没返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啊，就是这个道理。耶稣说，无论何事，你们愿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耶稣反复强调这些。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要看人怎么看待，人怎么去想，人怎么想不重要，你要按照圣经做该做的事情，然后 剩下的交给神。记住哈，既不是用人的办法，也不是说有的人说啊什么都交给神，光躺那睡觉就行了。你要按照律法，该认的罪认，该补偿的补偿，然后剩下的都是神的事情。今天奉主的名做该做的事情，剩下的神来改变。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啊。第五节，然后以扫举起了他的双目，就看见这些妻子和这些孩子，他就说这些在你旁边的是谁？他就回答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与你的奴隶的。我们看到哈，雅各对以扫的言语当中充满着卑微，也充满了对神的感恩。他一方面呢为自己过去的过犯谦卑下来认罪悔改，另一方面呢他话当中反复强调神施恩于他，他这两年得了很多，他这几年，他这些年得了神的恩典，他要把这个福音，把这种恩典带给以扫。第六节，然后那女奴隶和他的孩子们就进前来下拜。第七节，利亚和他的孩子们也进前来下拜，之后拉杰和约瑟也进前来下拜。你看到没有，不光是雅各向以扫下拜，整个雅各家，整个以色列家都向谁下拜？都向以扫下拜。所以说当二人还活着的时候，以扫和以扫的家是强于雅各和他的家，你注意到没有哈？至于创世纪二十七章那些应许，愿看这里，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还有创世纪二十七章三十七节，我也立他做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这些预言是什么时候的？这些预言是两人死后的啊。所以说我再次强调一下，这些预言它并不关乎二人活着的时候在今世的富足啊、尊贵啊、财产啊，还有政治权利，这些预言全部是来世的，全部是两人死后的事情，是关乎永世的祝福。所以说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看这里哈，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所领受的，神赐给亚伯拉罕那些应许和福分，耶稣许诺我们与他一同作王审判万民，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今天吗？基督不是的，这是来世的时候。这些是必须凭信心耐心等候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看见，就像希伯来书十一章说的，凭着信心死的，活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些应许，到死后才能看到，现在是仰望的时间。所以说在今天我们在世界上，你不要有一些幻想。今天有人忽悠基督徒上街，忽悠基督徒啊与当权者抗争啊，忽悠基督徒所谓的行公义，忽悠基督徒参加政治竞选，然后啊我要夺取政治权利啊，我要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啊，我要怎么怎么样，可能吗？你不会成功，你推翻不了他们，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在将来，在今世，就像雅各一样跪下来谦卑认罪，该认罪认罪，该补偿补偿，该悔改悔改，然后守住聚会，到耶稣来的时候进入天国审判世界，与主一同作王。所以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他搞不清楚什么叫今世，什么叫来世，他搞不清楚这应许到底是在今天实现还是在将来实现，那么他一定是要做愚蠢的事情。拿着圣经的话语给自己的贪心也好，今世的情怀也好做背书，最终就是灭亡。因为你用错了地方。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牲畜是什么意思？不吃手。雅各说，是我手放下，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吧。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中收下这礼物，因为我看见你的面如同神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八到十一节，第八节，然后以扫说， 这一切的营队，就是我碰到这些营队哈，有两营队，他这些是属于谁的？雅各就回答说，为要在我主人面前找到恩典。圣经没有说以扫为什么没注意到雅各这些礼物啊。前面雅各吩咐的很清楚，见了以扫，以扫问就说这是谁的，是谁的，应该是以扫没有问，应该是上帝突然转变了以扫的心意，他不再恨雅各，然后他只顾要见到雅各，所以说他见到雅各之后他才注意到，哦，原来有这些礼物，有他的孩子，他在这里问这是谁的，这礼物是谁的，这孩子是谁的。以扫呢，不是因为这些礼物平息了对雅各的仇恨，因为以扫的心在耶和华手中，是神消除了这些仇恨。但是雅各还是那句话，他必须为自己所犯的罪，为对以扫做出的伤害，要拿出这些补偿，他这补偿是从神来的，以扫可以不收，雅各不能不拿，大家要明白啊。然后你看创世纪32:13-20，反复的强调这些礼物去解以扫的恨，去解以扫的恨。第9节，但是以扫说，属于我的已经太多了，我的弟兄啊，他仍归于你吧，就是属于你的。第10节，雅各说，不，若我在你眼前找到了恩典，你就要从我手中收下这些礼物，这是因为关乎我看见你的面如同看见神的面，并且你悦纳了我。弟兄姊妹，雅各祈求在以扫面前蒙恩，实际上他背后的根本是什么？祈求在神面前蒙恩，因为以扫原谅他，背后是什么？神原谅他。所以说你要正确理解这句话啊，不是说把以扫当偶像，而是说什么呢？雅各要求神在以扫在心里，在神在以扫心里做工，神放过雅各，神就能让以扫放过雅各，这是求一个凭据啊。箴言书第3章也说过啊，遵守上帝的法则，遵守上帝的命令，这样你必在世人和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啊。后边还说了，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当雅各放下自己的小九九，当雅各不再逃避，而是认罪悔改，做出补偿，神就指引他做该做的事情，然后为他解决他需要解决的事情。第十一节注意哈，何尔本说收下礼物，不是的，原文说请你收下我的什么祝福，就是我带来归你的，原文不是礼物，是祝福。这个祝福啊，就是创世纪27章，雅各说我父亲要发觉我不是以扫，我不仅不得祝福，反倒什么咒诅。这个祝福啊，以扫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的兄弟一定把你的用诡计把你的福分夺去了啊。以扫说，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祝福，你没有留下可为我祝福的吗？啊，以扫说，我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啊，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所祝的福。这里你会发现，以扫在解决完这个罪的问题，这个亏欠的问题，他在谈什么祝福。他说，因为神恩待了我，因此我有了属于我的这一切。雅各宣告哈，以扫仍然有蒙福的机会，这不是礼物。说雅各说他所有的祝福都从神而来，他也希望他的兄弟以扫能够与他一同得到神的祝福，这个意义就更宽广。以扫从前因为丢失祝福这个事情仇恨雅各，但雅各说，求你收下这些祝福啊，你不一定非要杀死我，不一定非要仇恨我才得祝福，你视我为弟兄，你收下这份祝福，你也同样蒙祝福。说然后雅各大力的挤压他，他才收下了。所以说两个人进行了一场拉锯战，以扫拒绝，然后雅各反复的推，最终雅各成功了。所以说无论以扫接受与否，雅各必须完成他该做的事情，这是按着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无论人怎样看待我们，我们必须认罪悔改，必须做出补偿，这就是圣经的道理。所以说你看到这里，到这个时候，到以扫收下这份祝福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一个问题，之前所有东西都要一笔勾销了啊。也就是说 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当以扫接受了这些礼物这些祝福，就意味着他不得再仇恨雅各，因为你收下了啊。而且呢，以扫收下这礼物的瞬间，不单是雅各和以扫的事情完结了，也是以色列和以东之间的一个约定。不单以扫不能再恨雅各，他的后代以东人也不能再仇恨以色列，因为这个事情已经通过这个礼物解决了啊。所以说你看申命记哈，在申命记当中，圣经总是称以色列人和以东人是什么，是兄弟。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命令，看这里，命令以色列人不得与他的兄弟以东人开战，宁可绕走不能开战，宁可绕走不能开战。但是以东人呢却没有遵守这个约定，甚至说啊，圣经提到以东人呢对他的兄弟以色列人永怀愤怒，并且在以色列人遭难的时候落井下石，后来以东人被咒诅。阿摩斯书说，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他的弟兄，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诗篇137篇，耶和华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支拆的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当中你一定要明白关于饶恕和认罪的事情还有补偿的事情是怎么回事。你伤害了人，你除了向上帝认罪，你也要向人承认错误，承认罪过，并且怎么样，并且你要对受害者做出补偿，而不是像有些处理说的，俺只向神认罪，俺不向你认罪，神能定人罪人不，你都把人伤害了，你不该认罪该补偿，这你应该的事情。只有做出补偿的时候，你才能得到原谅啊，你要针对你犯的罪，你对别人的伤害做出补偿，像雅各一样，尤其是还是兄弟啊，尤其还不是说外邦人，是兄弟。但另一方面呢，如果一个人他伤害过他的兄弟，伤害过这个人，他真的在神面前认罪，他也做出了足足的补偿，那么那个受伤害的他就要原谅他，不能再拿这个事情说事。所以说今天我们在真理上，上帝让我们看得很清楚，第一个什么，想得到赦免和饶恕，必须真正认罪悔改，做出补偿，然后真正悔改做出该有的补偿之后，那受害的一方就要在主里面饶恕他，你接受了这个补偿，你饶恕他，这个事就不要再提了，圣经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这个事你要搞清楚啊，不是无原则的饶恕，也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有原则的有底线的进行饶恕，并且呢一旦这个事情真正解决，就不要再揪着不放啊。看这里，我们看13节到17节，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量着在我主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到希尔去了，雅各就往舒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舒哥，就是棚的意思。我们看12节到17节，12节，然后这个以扫说啊，让我们启程吧，让我们走吧，让我走在你的前头。我们看到以扫他真的原谅了弟兄，而且他对这个弟兄有什么，有爱护之心，他要，因为他有士兵嘛，他要为弟兄保驾护航啊。13节，但是他回答说，雅各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实在是柔弱的，对于我来说，牛和羊在乳养中猛烈的驱赶一日，所有的羊都会死亡。14节，我主从他的奴隶面前过去吧，但我要温柔的引导这些产业的脚步，就是在我主在我面前这些孩子的脚步，直走到我主希尔那里。雅各拒绝了以扫的什么 以扫的好意啊，在主里面呢，以扫应该帮助弟兄，但是雅各呢，你要明白雅各为什么拒绝，雅各也应该拒绝。第一，以色列人靠的是上帝，不是靠世俗的政治权柄为你保驾护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事情啊。今天很多基督徒和教会巴不得有个人选上总统为他们保驾护航，但是不可以。以扫拒绝与雅各拒绝以扫的同情，是因为有属灵的看见，因为以扫是战士，对于他的预言圣经说什么，他要靠刀剑度日。雅各是什么？雅各是牧人，战士和牧人在世的时候他们做事的方式完全不同，战士是靠武力，要求行动迅速，而做牧人需要什么？引导羊群。在今天在世界上搞政治搞军事跟做教会的事情一样吗？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两种人没法在一起工作，两种人没法同行啊！你别看现在挺好，两人一同行肯定出事情，因为两个人完全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啊。做牧师哈，做教会工作就是用奶喂养乳养的工作，牧人的工作弟兄怎么样，他不是说一瞬间解决问题，这个做牧师牧养教会这个工作要做多长时间，要做一辈子。我们今天是在主面前缓缓的前行，我们做教会工作千万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人少啊，觉得哎你看现在怎么有多人奉献，觉得哎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你要有一生之久这种长久的耐心。所以说牧人一生之久要负责把这教会里的人让他如羊长大啊。雅各呢将这些正在如羊的牲畜和柔弱娇嫩的孩子实际上放在一起，实际上这两种人是一回事，你知道吗？那些正在吃奶的牲畜和那些他的妻子怀中的这些孩子不都是娇嫩的吗？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产业，你往上看，你往上看，上吧，你看原文十四节说，我要温柔的引导这些产业的脚步，原文是产业哈，就是在我面前这些孩子的脚步，这些羊啊，这些孩子都是什么？都是上帝的产业。今天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是产业啊，所以做牧师呢，做教会工作啊，要往上讲，要引导啊，往上讲，要引导啊，引导这些产业，把他们引导到主那里去啊，引导让他们长大，让他们该认罪的认罪，该悔改的悔改，引导他们。所以说以扫这种人啊，打仗可以，但是做不了教会工作。你要知道雅各拒绝那不是因为不领人情，雅各拒绝只是因为有上帝属灵的看见，一方面仰望上帝不依靠人，另一方面怎么样，做牧人和做战士是不一样的。做战士讲究的是效率、机会、刀剑，做牧人是什么？引导他啊。十五节，然后以扫说，让我从我在一起的这些军兵当中留下给你。然后雅各回答，为什么这样呢？让我在我主面前找到恩典吧。以扫呢实际上是一种对弟兄的爱，他仍然要求留下人为雅各护航，但雅各说，我只要在以扫面前蒙恩，我只要你消了对我的仇恨，我就知足了。你明白哈，就知足了，就知足了啊。十六节，然后以扫就在这天返回，回到西尔他的道路上去了。注意这句话哈，以扫从这日返回，回到他自己的道路。你看创世纪三十二章结尾的时候说，拉班就亲吻了他的女儿和孩子，然后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去了。以扫走自己的道路。接下来十七节往后讲什么？雅各走他的道路。然后雅各就往舒哥启程，为自己建造房屋，这个房屋也可以翻成殿哈，圣殿的殿，并为数牲畜制作了棚子，啊，注意哈，这就是为什么他称呼这个地方叫舒哥啊，为牲畜制造什么，支搭的棚子， 收割是什么意思？收割就是给牲畜支搭那个棚子，叫收割，这两个字是一个字啊。雅各往以扫往西尔要靠刀剑度日啊。雅各怎么样？往收割启程，为牲畜为羊群支搭帐篷啊，建造房屋，就建造，可以说建造圣殿啊。然后你看啊，在这一天呢，雅各和他的兄弟以扫分开了，就像三十二章雅各和拉班分开了，然后各奔自己的道路。以扫和他的后裔以东成为靠刀剑度日的国家，而雅各和以色列成为什么？建造房屋，建造圣所，牧养牲畜，支搭帐篷的种族。所以说从信仰本质上来说，建造房屋和建造圣殿和为牲畜支搭帐篷是一回事。支搭帐篷给牲畜住，建造圣殿给住，给谁住？给人住啊。这就是后来以色列人祝棚节的最开始的时候。祝棚节不是从摩西律法开始，祝棚节从这时候开始的。利未记二十三章，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啊。利未记二十三章四十二节，你要住在这棚里七日，以色列家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像你们知道，好像你们世世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上帝说祝棚才显出他是我们的神啊。申命记十六章十三节，你们要守祝棚节七日啊。申命记十六章十六节，祝棚节。在申命记第三十一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指定的地方过祝棚节的时候怎么样？学道的，学律法，学道，然后遵行，就是今天的教会生活嘛，住帐篷，住教会，啊。祝棚节最早是从这里开始的，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七章，当犹太人祝棚节的时候，耶稣后来上去过节。耶稣过节干什么？在殿里教训人。然后在祝棚节的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要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同经上说，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指的是什么？领受圣灵。今天来说教会领受圣灵。所以说雅各往舒哥去为帐篷支搭棚子，就跟上帝为以色列人建造圣殿，今天耶稣为基督徒建造教会是一件事情，都是讲人住在基督里，就是人守住聚会啊。所以说以东和以色列是两种不同的种族，走不同的道路，一个做战士，一个做什么？牧人啊。所以说我们跟那些信仰有问题的宗派也好，教会也好，牧师也好，基督徒要分开，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多时候更像以东人。我们不是靠刀剑度日的，我们是往舒哥去支搭帐篷，然后守住棚节。看这里，不要吃东西啊。我们看十八节到二十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一百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以利以罗以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的神啊。我看十八到二十节，然后雅各，注意哈，雅各原文说就完整的进入了迦南的示剑城，什么意思呢？毫发无伤，没有人死，不像从前他说的一样啊，分成两队，击杀这队那队和他的，一个都没死。当他从巴旦亚兰回来，就在那个试验场的对面安了营。这里强调雅各是完整的回到迦南地，所以说他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在伯特利的时候许愿说，主啊，你要与我同在，在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穿，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必做神的殿，你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他许愿啊，他要当神让他完整的平安的回来的时候，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就要回伯特利侍奉神，这是他说的哈。十六节，然后他从那里购买了一块田野，为要在那里展开他的帐篷，用一百银子从示剑之祖哈莫手中买了一块地。弟兄姊妹，他需要买吗？他不需要买。创世纪十二章啊， 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世界的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是迦南人住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世间的地方包括哈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从亚伯兰第一次到迦南地的神就告诉他，这块地方是你的，不需要买。就是说这也就告诉我们，你在应许之地支搭帐篷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花银子买永久产权，你想在这永久居住，这个就不对了。神的旨意是让雅各向亚伯拉罕以撒也不失手，在应许之地凭着信心寄居，挪一帐篷过寄居的生活。但是呢，你在这里买块地说我就在这扎根了，这个是不一样的。事件啊，事件是肩膀的意思。过了约旦河，就是示剑这个地方，示剑，这里是伯特利恒，这是剑，谁让他去这里？这是剑。示剑这个地方呢，可以看一下相关的这种地理哈，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高，有很多泉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这个地方呢，在很早的时候就是一个重镇哈，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后来是北国的这个宗教中心，以色列北国的宗教中心。你要说为什么雅各要买这块地？因为这个地方好啊，这个地方很好啊，看起来物产丰富啊。你看，在创世纪三十一章和创世纪三十五章哈，神都不止一次的提醒雅各，你在伯特利许过愿，你要还愿。但雅各呢，他看中了这块地，他想长期住在这里，然后他买这块地。我们后来知道这块地后来怎么样，这块地后来给了约瑟做坟墓了，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三十二，啊，他当时买来可不是做坟墓的，因为当时约瑟还没死，啊。二节，然后他在那里建立一座祭坛，并宣告他为什么以利以罗以罗以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的神。神反复强调让他去伯特利建殿，建这个建坛啊。但是呢，雅各因为示剑城的美好，他把示剑城这块地买下来，然后顺便做释放。你记住哈，你到这里支搭帐篷，然后建祭坛是可以的，建完就走。但是你说，哎呀，我这个地方好啊，我要移民啊，我在这买下来吧，买永久居住权，这个不可以。要把建教会的事工放在前头，而不是把什么，把移民啊，把追求好处放在前头，这个顺序颠倒了就不一样了。所以说雅各在这里呢，他拖着不去伯特利，接下来他就出事了，然后发生了不可掌控的事情。他的女儿底拿被那地的人玷污了，然后西缅和利未呢也做出了不可掌控的事情，屠杀了全城的人，然后雅各瞬间他成了整个世界的敌人，最后他被迫走了。所以说追求世界的好处，不按照所许的愿所发的誓做该做的事情，就必有这种极大的不平安临到教会啊。所以说雅各在这里，他虽然也建祭坛，他也支搭帐篷，但是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呢，创世纪三十四章就发生了一些惊心动魄的事情，是雅各所不想看见啊。如果呢我们在侍奉上也这样走错道路，那么我们教会也会发生这些我们不想看到的惊心动魄的事情。你愿你的女儿、你的教会的人被玷污吗？我是不愿意。你愿刀剑临到你吗？我是不愿意。我是不愿我们教会发生一些不平安的事情，我是不愿我们的孩子被世界上人霍霍，我永远接受不了这件事。所以说我们在主里面呢要平安，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情，要做该做的事情。只有聚会、听到、认罪悔改、出教， 才是我们一生该做的事情。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幻想不该幻想的事情，要想该想的事情，做该做的事情。神才祝福我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